可能都知道，我们今天还是会回到马太福音啊，还是会回到马太福音。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看马太福音的16章21到26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马太福音16章21到26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21节起，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到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并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26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神赐下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想起主耶稣基督在圣经上一切的教训，更是因为我们能够思想，能够明白圣经的话。愿圣经的话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愿圣经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带领我们前面的方向。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看到耶稣问他的门徒两个问题。当时耶稣的门徒跟从耶稣已经有2年半多的时间了。那么门徒这个词的意思呢，原意就是学生。我们知道学生有一件事情一定是逃不掉的，是什么呢？考试啊。耶稣一直没有考他的学生，2年半之后终于考了一次，就问了他们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人说我是谁，然后门徒们这时候都纷纷发言啊，人说你是先知，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复活，人说你是以利亚啊，人说你是耶利米啊，先知当中的一个。那么耶稣紧接着就问出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说我是谁啊。这个时候刚才七嘴八舌的门徒都沉默了，这个问题都沉默了，就彼得一个人啊，他大声地说出来，他说啊，耶稣啊，主啊，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当耶稣听到彼得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宣告的时候，耶稣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是整本圣经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个词，然后教会有怎样的权柄呢？好，我们来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上次啊，事实上已经读过这段经，我们今天再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的16章17到19节。马太福音的16章17到19节，17节起，我们看到，一起来读。17节起，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看到教会何等大的权柄， 何等大的权柄，教会掌管天国的钥匙，凡教会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在永恒里也要捆绑，凡教会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在永恒里也要释放。啊，我们愿意，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来到教会当中的人，当然我也希望啊，所有的人啊，今天可能你没有去到教会，但是我们都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对教会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如果说这个地方啊有很多很多的场所组织，很多很多的机构，我们都很愿意去，我们去到那里有很多的享受，很开心的地方啊，很多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但是唯一只有一个地方它有通向永生的钥匙，它有天国的钥匙，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教会，教会啊，上帝就给教会这样大的权柄。那么彼得听到这样的话，彼得当时肯定是心里非常非常的自豪，你看，别的门徒都没有说话，就我答对了，别的门徒都没有说任何话，就我答对了。然后耶稣说啊，他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彼得一听到石头这个词，彼得就很敏感了，因为彼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石头啊，基法这个名字就是小石头。他一听，哎，耶稣你提到石头了，那肯定就是我啊。然后啊，耶稣说把权柄要给到教会，彼得说哇，我有这样大的权柄。但是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经文，耶稣又称彼得是什么，是谁呢？我们刚才一开始读的经文又说彼得就耶稣转过来，马太福音16:23，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跟从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跟从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对不对？彼得上一秒哇好开心，我觉得哇人生巅峰，哇掌管天国的钥匙，哇上帝的教会就担在我的肩头了，这上一秒钟。下一秒钟呢掉到谷底，上帝道成肉身的上帝，他刚刚称为基督神的儿子的那一位亲口对他说，撒旦，哇那个心怎么样？刚才是沸腾的热血，现在一下子冰凉。哇，大家有没有体会？我们读圣经，我们跟从耶稣，很多弟兄姊妹信靠耶稣成为基督徒好多好多年了，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跟从神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大起大落啊。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不是跟从耶稣有平安吗？啊，不是跟从耶稣啊有喜乐吗？平静安稳呐。哎，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圣经，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他们来跟从耶稣的时候，哇，他们每天就受到冲击，对不对？不仅仅是耶稣所行的那些神迹大大的让他们震撼啊，包括也他行神迹的时间常常在安息日行神迹啊，给他们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那更重要的对门徒的震撼就是耶稣说的话，太让他们震撼了，他们往往就想不到耶稣接下来要说什么。我相信在这所有的门徒当中，彼得的体会是最深最深的。上一分钟和上一秒钟耶稣还说，哇你是教会的磐石哦，彼得可能会是这样理解，其实教会的磐石不是彼得这个人，教会的磐石是彼得所宣告出来的那个信心的宣告，就是耶稣你就是弥赛亚，你就是基督，你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你与神同等，你就是神，你与神有一样的生命本质啊，这是这个宣告，这个真理是教会的磐石啊。当然一直到今天哈，罗马天主教会都还在误解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啊，罗马天主教会一直到今天都还在说那个磐石指的是彼得啊，当然这是非常非常大的误解啊。彼得今天在哪里呢？彼得今天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彼得今天在天上，在主耶稣基督那里，那不是教会的磐石没有了吗？ 教会还在这个世界上，对不对？那教会还是不是没有？显然不是的啊！教会不是建立在哪一个人身上的，教会是建立在真理，就是天父启示彼得啊。那是可以说，如果说什么是教义的话，这就是教会的第一条教义啊。第一条教义就是彼得所说的这句话啊。上一秒钟彼得啊，感到耶稣这样的称赞他，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耶稣以前对门徒常常说的话，最常说的话是什么？是不是说啊，你们很厉害，很棒啊，你们可以赶鬼，可以医病，可以出去传福音？耶稣很没有讲对门徒讲，耶稣常常对门徒，大家回忆一下，常常对门徒说什么？听不懂啊，你们这小心的人啊，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啊？突然耶稣对彼得说，哦，你是教会的磐石。但是很快耶稣又对彼得说，哇，傻蛋，啊，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哈，一个差别。好，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啊，马太福音16章21节，我们读到23节。啊，21节起，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发生了什么呢？发生的就是耶稣讲了一段话，彼得只讲了一句话，他马上就成为就从教会的磐石，掌握天国钥匙的人，一下子就掉到撒旦的地位上去了。耶稣就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其实，所以就让我们想起我们华人常说的一句话，叫做什么？祸从口出啊，祸从口出。圣经也有这样的教导，我们每个人要管好你的舌头啊。这个人若能够管好自己的舌头啊，就是可算作聪明，可算作聪明。这个彼得在这里就是典型的啊，刚刚开心高兴没有一分钟，马上就祸从口出。但这句话到底有什么问题？很显然是出于彼得对耶稣的关心啊，爱护啊，他才会讲这句话。至于这么严重，耶稣要用这么严厉的话，这么严重的话去责备彼得，甚至说彼得对着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耶稣讲这个话只说了两次，只说了两次。第一次是讲给谁的？真正就讲给撒旦的。在旷野耶稣被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是对撒旦说：“撒旦，退去吧。”啊，那这是耶稣第二次讲，那没有第三次讲，第二次讲。那么这一次确实对他的门徒彼得讲。这看上去怎么太不一样的两个人，一个是，如果说人的话，一个是撒旦，一个是耶稣的门徒，然后讲的话完全不一样。那么在旷野里，撒旦确实是在三次试探攻击耶稣，而这一次呢，彼得只是说出一句好像很关心的话，出于关心，很，这好像怎么能够放在用同样的一句话来责备呢？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在旷野的时候，魔鬼撒旦到底对耶稣说了什么？哈，到底对耶稣说了什么？彼得对耶稣说什么，我们都很清楚了。OK。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4章1节到10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马太福音》4章1节到10节。第一节起，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 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看到这里，耶稣对魔鬼撒旦，撒旦退去吧，其实就是撒旦退我后面去，其实是同一句话。那么魔鬼撒旦是三次试探耶稣，而且最后一个试探是什么呢？就是魔鬼就直接对耶稣说，你来拜我吧，你来拜我吧，直接对耶稣说，你来拜我吧。所以到这个时候，耶稣再没有像前面两次就是引用圣经的话来抵挡撒旦，这一次耶稣就直接就说，就斥责撒旦，就你退去吧，就不用跟你再多废话了，你退去吧。但是彼得显然是没有让耶稣你来拜我，彼得当然没有讲，彼得好像是完全出于关心的话。但是为什么对于彼得那样出于耶稣用这样严厉的话来指责呢？甚至对着彼得说撒旦。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彼得成为撒旦的工具啊，我们不能说那个时候彼得就成为撒旦，这非常危险的，不能这样讲啊。但是那个时候彼得确实就成为撒旦的工具。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无论你是多么有信心的基督徒啊，无论你觉得自己的生命光景多么的健康多么的好，但是如果你不警醒的话，你随时会变成撒旦的工具，随时会变成魔鬼的工具。彼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刚刚被称为教会磐石的人，但是很快就变成魔鬼的工具。那我们来看魔鬼对耶稣的试探跟彼得对耶稣所说的话，看起来表面差别很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体会，他们其实都在传递一个意思。那这一个意思是什么呢？神的意思。最后当然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无论是魔鬼撒旦，无论是彼得，没有人可以抵挡神的旨意。耶稣该上十字架他还是去上十字架，对不对？虽然你彼得拉着耶稣，耶稣还是会去，拦不住的。那么我们中文圣经翻的是很客气哈，说彼得拉着耶稣劝他，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翻。但是原文是什么意思？彼得拉着耶稣，彼得责备他。哇，责备耶稣啊，责备他称为主的人，责备被他称为神的儿子的人，他开始责备他，怎么一下子有这么大胆量啊？因为刚刚耶稣说，哇，你有天国的钥匙，你是教会的磐石。所以越是我们今天就是好像我们觉得，哦，上帝托付给我很大的责任，上帝托付给我很大的使命，越是当我们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警醒，我们不要忘乎所以啊。彼得就是这样，彼得说，哦，我是神的大管家，我是神的大管家，我现在看到耶稣说的话不对，我都可以责备他。就好，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我以前我们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阿姨来帮我们照顾我们的孩子哈。那这个阿姨非常的好，非常的能干，非常会照顾孩子但是她常常责备我们，常常责备我们。但她很多的责备是有道理，但是也有很多的责备呢，其实也没有道理，也没有道理。但是我们还是很尊重她。彼得就是这样的，彼得就说，哇，我是上帝的大管家了，我上帝教会的大管家了，我有天国的钥匙，他居然就开始责备道成肉身的上帝了，所以有时候当我跟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还有我接触一些信主的人基督徒之后，有时候我会发现，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很多不信主的人其实对上帝很敬畏的，其实对上帝很敬畏的， 啊，当你真正的跟他讲圣经怎么怎么说，他很认真的听。其实我发现很多不信神的人，当他谈到上帝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很亵渎、很轻慢的态度。当然有啊，但这样很少。我真的碰到很多很多不信神的人，他们很谈到上帝，他们很尊敬。相反，我还碰到一些基督徒，当他们谈到圣经、谈到上帝的时候，他们相反是非常非常随便的一个态度，非常轻慢的一个态度，好像他们说哦，我们可以来判断，哎，圣经这句话是对是错，我们可以来判断上帝这样做合理还是不合理，就像现在的彼得一样，就像现在的彼得一样。啊，我们啊刚才说的有点远，我们再回到彼得说的话跟魔鬼说的话，其实传递一个意思哈，啊，就是说耶稣啊，你为你自己着想吧。耶稣啊，体谅一下你自己吧，啊，甚至有的圣经版本就把彼得讲的那句话就翻译成耶稣啊，可怜可怜你自己吧，这事断不发生在你身上。魔鬼对耶稣说，耶稣那个时候禁食40昼夜了，非常非常饿了，魔鬼说啊，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为自己做点事情吧，你都饿成这个样子了，都40昼夜，你为自己做点事情，你就行一个神迹，为你自己行一个神迹吧，你自己先吃饱吧。耶稣行的所有的神迹，没有一个神迹是为他自己行的，没有一个神迹为他自己行的。那魔鬼就对主耶稣就说，你先考虑你自己，你自己，你先让你自己先吃饱。然后魔鬼的意思说啊，你先考虑一下你的安全问题，你先考虑一下你的安全问题。我以前所受的教育啊，就跟这个魔鬼讲的话就很像啊。我以前受的教育就是，人的第一需要是什么？要吃饱，有吃的。第二需要有安全，要有安全。我先有吃的，我再去追求安全啊，房子盖得坚固一点啊。然后第三，我人要有荣，说好听点是荣誉感，说直接一点，其实我骄傲，我的骄傲要得到满足啊，万国在我脚下啊，万国的荣华都属于我啊，这个叫需求这个层次。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受过这样的教育没有，我以前是受这样的教育的。所以当我信耶稣之前，我认为吃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吃饱啊，你吃没有吃的谈什么都没用。这就是魔鬼对耶稣说，你先吃嘛，你先吃嘛，然后安全嘛，你真的安全吗？你考虑一下你的安全问题，你从这里跳下去看一看，看上帝会不会保护你，你先确定你是安全的。然后就说，哎，你看这万国伏在你脚下，哇，万国的荣耀都属于你，这多好啊，这多好啊，怎么样，你只要拜我一下，这些都给你。就是总之就是很简单，就是为你自己考虑一下吧，为你自己的温饱，为你自己的安全，为你自己的荣耀，为你自己的骄傲，你考虑一下吧，就是这个。那彼得对耶稣说的什么呢？也是这句话，可怜可怜你自己吧，为你自己考虑一下，你是神的儿子，你何等尊贵，神的儿子啊，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发生在你身上呢？啊，其实类似的话我也听到过哈，就是有些啊，我听到有人就这样说哈，就是我基督徒，我要有的，我就要有最好的，因为我是神的儿子。啊，简单的说就是我住房子就要住最大的，我是神的儿子。那个破茅草屋，那我怎么能去住它呢？那断不能，我断不能住那样的地方，那样的地方断不能给我，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所以其实彼得对耶稣就说，你为你自己考虑一下，这是断不可临到你身上，你可怜可怜你自己，你是神啊，你没有犯罪啊。讲一样的话，为你自己考虑，体贴你自己。所以耶稣他一下子就听出了，哦，这个话好熟悉啊，以前有一位曾经对我讲过，曾经也是让我体贴我自己，那一位是魔鬼。所以耶稣马上就抵挡这样的试探，就是撒旦，你退我后面去，你是绊我脚的，绊脚就是你要让我跌倒，你要让我体贴我自己，你体贴我，你让我体贴我自己，我就跌倒，你要拦阻我，或者说拦阻我，不要让我继续 继续走上帝让我走的路，你要让我倒下，你要拦阻我。其实我们来看，魔鬼在伊甸园里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魔鬼对亚当夏对夏娃说什么呢？感谢神啊！感谢神啊！我们的孩子是到教会里来找妈妈啊，我们的妈妈是在教会里啊。那么在伊甸园里，魔鬼对夏娃说什么？啊，你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就可以像神一样哈、啊，你就可以像神一样。其实如果我们体会魔鬼讲的话的意思，就是考虑考虑你自己吧。为你自己着想吧，你为什么总是要伏在神的下面呢？你就可以像神呐、啊，你为什么不能、求发展呢？对不对？啊，求成功呢？为什么不能提升你自己呢？很简单吧，那个果子吃了你就提升你自己啊。后来不要管上帝，哎，上帝岂是真的说，上帝是爱，上帝说你吃了那果子就必定死，真的死吗？真的死吗？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听到这样的声音：真的有地狱吗？神就是爱呀，神怎么会造地狱呢？神怎么会让人下到地狱里去呢？哎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神就是爱，没有地狱的，神不会让人死的。我们听到同样的声音，那么所有这些声音，所有撒旦前面讲的那些话，上帝岂是真说？然后魔鬼对夏娃说：“你吃那树上的果子，你就能像神那样分别善恶。”其实就是说，第一个，你考虑你自己；第二个，把神丢在一边，把神的话、神的命令丢在一边。其实魔鬼撒旦对人的试探，一直就是一样的，就是说，魔鬼从来不是对人说啊。或者是一开始就对人说：“你来拜我，你来跟我走，你来做我的门徒。”啊，魔鬼不是这样对人说，魔鬼对人说什么？你高抬你自己，你为你自己考虑，你多想想你自己，这是魔鬼的诡计，这是魔鬼的诡计。所以，如果我们真正体会耶稣指责彼得所说的话，也体会彼得对耶稣所说的话，啊。在我们人看来啊，这是出于爱心的关怀，但是呢，里面就是体贴人的意思。不仅彼得当时在体贴他自己的意思，彼得那句话也在试探耶稣，也在试探耶稣，也让耶稣为他开始为他自己考虑了。不要去上十字架，你要为你自己考虑。那么耶稣指责彼得。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你是绊我脚的，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接下来，耶稣就开始对门徒讲接下来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呢，耶稣已经是再一次重复了，在马太福音十章，耶稣已经讲过一模一样的话啊。甚至在马太福音十章，耶稣还说：‘人若爱父母超过爱他爱主耶稣的，不配做耶稣的门徒。’”人若爱儿女超过爱耶稣，不配做耶稣的门徒。然后耶稣说：“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这一个教训，耶稣是再次的重复，多次的重复。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重复呢？因为耶稣看到一个体贴人的意思的人，就是彼得，所以耶稣就再一次提要舍己。什么是舍己呢？不要再体贴自己了。不要再体贴人的意思，这就叫舍己啊！舍己不是说啊，我们都要去受苦啊，当然，舍己包含要受苦哈、啊。很多人就啊，舍己啊，舍己就是啊，苦待己身啊，或者会跟一些禁欲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知道，那种表面上的虔诚，表面上的那种表演啊，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表演他们的禁食，表演他们的虔诚，那些是毫无意义的 那些是好比舍己，不仅仅是指啊我要受苦，我要受苦啊，我要变成很穷很穷的人，不仅仅是这个。舍己就是指不要再体贴自己，不要老想着你自己，不要总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思行事，这个是舍己。那么耶稣再一次重复他的教导，就是当耶稣看到彼得体贴他自己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一遍马太福音16章我们从24节开始读起，24节起。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放掉生命；凡为我放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那么耶稣说，所有要跟从他的人都要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他。那么今天坦白的说，我们常常听到的福音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们常常听到的福音是，哎，你想不想变得更成功啊？你想不想变得更富有啊？你想不想，或者说你想不想变得更健康啊？家庭更美好，生活更幸福？你说我想，哪有谁不想？我想。那说那好，来信耶稣吧，来信耶稣吧。今天很多我们听到的福音就是，信耶稣是什么？是抓得到。我信耶稣我可以有更多，我信耶稣我可以抓更多，我信耶稣我想要的耶稣就给我，就送到我的手里。这是我们今天常常听到的福音。我刚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时候，有一次我去逛商场，然后反复一首歌放，不停地放，不停地放。哎，我当时听着就觉得很有意思啊。后来一直到现在，好，这是5年前了，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那个歌其实就一句话，反复的唱，就是你值得拥有，你值得拥有。商场就喜欢放这样的歌，对吧？不管你有没有钱，你有信用卡就可以了，刷，对啊，值得拥有。你看这个东西，哇，这么好，哎呀，我可以买吗？你值得拥有，啊，如果你碰巧在听到那段福音，你是神的儿女嘛，你当然要买最好最贵的，你是神的儿女啊，你怎么能用差东西呢？你如果有人跟你讲这样的福音，你在听上这样的一首歌，哇，那商场就很开心了，啊。你当时可能会很开心，以后可能会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听到的福音是什么？我信耶稣是为了德啊，是为了德，不，我才信耶稣。但是耶稣说什么？你信耶稣要怎样？要舍，要舍。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全部弄错了，我们用一种拜偶像的态度来拜耶稣。拜什么叫拜偶像呢？啊，我以前我住在武汉哈，武汉我有段时间住在汉阳那个地方，汉阳那个地方有每年总有哪有几天它是非常非常的堵，非常非常的堵。为什么？那几天那个地方有一个庙，是很多人就在，我不知道是初八还是初几啊，但是就去拜财神，整条街全部堵掉，完全开不动车，全部堵掉，非常虔诚的拜财神。然后很多的钱要去买头道香，收头道香的权利，很多很多的钱去买，非常非常的虔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要财神，你为我服务，对不对？你为我服务。所以这是拜偶像。所以看到，我们会看到很多拜偶像的人很虔诚，哇，他们出钱出力，他们把整条街都堵掉啊，他是很虔诚。但是呢，他说你为我服务，我信你，我拜你，我就是为了从你这得到什么。但是我们如果用这样的态度来到真神上帝面前，我们就完全把上帝认错了，我们把上帝就当成了偶像，我们就把上帝当作人手所造的偶像了。你表面上的虔诚，事实上你把上帝放到你之下了。而 耶稣说什么？跟从他的人不是要来抓要来得的，跟从他的人是要舍，是要舍的。那么在我给大家读一下这经，我没有列到这个屏幕上，因为太多了。马太福音10:37，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马可福音主耶稣说，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路加福音至少重复了三次路加福音9:23，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14:26，人到我这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括弧，爱我胜过爱，原文做恨。有一次在我讲到的时候，我说耶稣说人要恨父母，后来就是有弟兄姊妹就说，那耶稣怎么会让人去恨人呢？耶稣只会教导人去爱呀，耶稣哪会教导人去恨呢？哎呦，我当时听这个话我也吓一跳，我以为我把圣经记错了。哎，说到这里也很惭愧，我有时候确实是圣经记得不熟哈，但这句话我没有记错，这句话我没有记错。中文圣经翻译的是非常客气的，中文圣经说人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但是中文圣经还是非常忠实于圣经的，他还是标注出来，他说这个爱原来的字是什么，是恨，是恨。那既然翻译圣经的人不敢把这个字拿掉，那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我们也没有不能去忽略它。那么接下来耶稣就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反复讲，其实耶稣，我们常常说整本圣经太厚我读不完，我们常说你就读新约，后来新约太多读不完也读不懂就读四卷福音书，还有人说四卷福音书好麻烦这读不完，那你就读那个红字。什么叫红字有的圣经的版本把耶稣说的话用红字来标示出来你说自己是基督徒，你说自己是信耶稣的，你神的话你都不读，那显然说不过去，对不对？那你说读神的话太多了，我不明白，那你把耶稣说的话至少读一下，总共才两百多句话读一下。耶稣从来没有说跟从他就是可以拥有最好的在这个地上拥有最好，耶稣从来没有讲这样的话。耶稣说跟从他你会失去，你会舍，你要主动的去舍，你要失去，你会收获什么？收获十字架，这是跟从耶稣在这里我觉得我还是要有必要要解释一下，耶稣在这里说的恨父母，我们知道耶稣讲话他是用亚兰文讲话，也就是希伯来人的一种语言。那么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人的语言当中，在以色列文当中，爱是没有程度之分的，爱是没有程度之分。今天人说爱这个字都用烂了，你知道吗？都用烂了，就是这个苹果我好爱它，好可爱然后这个杯子我好爱它，好可爱。我们把爱这个字用烂了，但是爱这个字在希伯来的文化文明当中是没有程度的。当你说爱的时候，你就说这个对象高过你自己，这你爱的这个对象高过你自己，他在你心中的位置是最高最高最高的。那么爱没有程度，你只有爱和不爱之分，你没有说我爱99%，我爱1%，我爱50%，没有，爱就是完全的。你说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愿意为他去死，当你愿意为一个人去死的时候，你说我爱你这就是希伯来的文化。那么今天人把爱这个字用烂了，好，那如果不是这样的爱，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恨。 啊，那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那就是恨。但我们中文听恨这个字好强烈啊，其实它只是表达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你比如说只有一个面包，我吃了我能活下去，你吃了你能活下去，给谁吃呢？就是这样。如果我爱你，我就给你吃，我死。如果我爱我自己，我就给我自己吃，那事实上就怎样呢？就让你死了。所以这就是希伯来的文化。那么当然了，这是文化上的东西，但是我们要了解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不爱，或者是爱的程度低一点，如果用希伯来的文化来表达，它就是那个词，就是那个恨那个词啊。所以爱是很纯粹的，爱是很纯粹。上帝所造的婚姻是神圣的，预表神与教会的关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上帝所造的婚姻是不是一夫多妻啊，或者是多妻一夫啊，是不是这样？不是，上帝所造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婚姻，就是专一啊，专一啊。你如果一个男的，一个丈夫对很多女人说啊，我爱你们，我爱你们，那这是不是爱啊？这根本不是爱，这是花心，对不对？这是贪婪啊，这是无耻啊，这根本不是爱，你不要用那个词。但是当我。在刚刚信主，在中国大陆刚刚信主受洗的时候啊，当时给我施洗的那个弟兄陈弟兄，他要在跟我施洗之前，他就问我一个问题，就说啊，就是冯涛啊，就是你要受洗了之后，你就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了，那么你知道以后你要为这个信仰会受逼迫的啊，你可能会以后会因为这个信仰的缘故，你会被枪毙的。哎，我当时一听这个话，我吓一跳啊，我说还会这样啊。哎，他就不说话了。后来我说，那我想一下，我等一下，啊，我那个时候是去到冯海姊妹他们那个家庭教会哈。哎，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以前信耶稣，我都是觉得挺好的呀，那个生活有平安有喜乐。然后我当时还在大学里读书啊，虽然考试经常的很不好，但是上帝会帮助我呀，以后帮助我找好工作呀。我是这样来信耶稣的。怎么我现在要成为基督徒，你告诉我信耶稣要被枪毙？我说哎呀，等一下等一下。后来过一下，那个陈弟兄来找我，他说你到底想不想受洗？我说我还是想受洗。好了，他说那我告诉你吧，就是你这个样子啊，你不要担心枪毙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信心的程度啊，你要远不到那个程度。他说能够为主殉道啊，当时跟我说为主殉道，那是极大的荣耀，那是极大的荣耀，那是在上帝眼中最宝贵最宝贵的人，上帝把他们取去离开这个世界，上帝把他们取到上帝的身边，然后上帝要把他们取去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让他们的生命整个来为神来做见证，为神的荣耀来做见证。这是信心最大的人，在上帝眼中看为最宝贵的人，他们才能成为殉道者。后来那个陈弟兄就说你这个样子你就不用考虑那些了。他说但这个问题呢，我们每一个受洗的人我们都要问的，每一个受洗的人都要问的啊。当然后来我慢慢信主了之后，我真正开始读圣经，我以前也说自己是基督徒啊，当时我刚见到冯海姐妹的时候，我也说我自己是基督徒。后来当时冯海姐妹当时对我的看法是非常差的，她哪是基督徒，她就是口上说是基督徒，她根本不认识神啊，拿出去。但是后来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真正来读耶稣的话，发现陈弟兄说是对的，对。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是死刑的工具啊，十字架就是被定死刑的人，他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上刑场，就是这样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我们看到十字架，我们就说哎，这是耶稣的。但是耶稣说凡要跟从我的人来，你们每一个人挑一个十字架啊，这是你的，背起你的十字架走。那么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殉道者呢？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为主去殉道呢？都要变卖一切撇下一切跟从耶稣呢？不是的啊，当然不是的，对不对？当然不是的。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的心，你要愿意啊，就像当天使使者让罗德离开索多玛的时候，你要愿意啊， 你要愿意，你不能说哇，我在索多玛这一辈子的积攒，一辈子的财富都在这里了，天使让我走的时候，哎呀，我说我不愿意走，我舍不得，那就糟糕了，那就变成罗德的妻子了。就你要愿意，上帝让亚伯拉罕献上他在这个地上最爱的，就是他的独生爱子。上帝最后有没有收去亚伯拉罕的独生爱子以撒呢？有没有呢？没有。那亚伯拉罕愿不愿意献呢？愿意献。他真的是愿意，他愿意到一个什么地步，他自己都把刀拿出来了，要杀了他的儿子。他不是假的，他不是口上说哎呀我愿意，然后我想哎上帝不会真的拿走的，哎，但是我口上还是说愿意。亚伯拉罕不是这样的。今天很多基督徒说舍己背十字架，都说我们都说，但是我想哎上帝真的让我背十字架吗？不会的。真的让我背？不会的。但是我口上还是说哎我要我要。但是亚伯拉罕不是这样，亚伯拉罕是真的要献祭，真的要把他的儿子杀死献祭。那上帝有没有取去他的儿子呢？没有。结果是谁舍了他的儿子呢？是上帝为我们舍了他的独生儿子。上帝没有要亚伯拉罕的儿子，上帝把他自己的儿子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但是上帝要亚伯拉罕什么呢？你要有一个愿意的心，你要有一个愿意的心啊，这就是信靠神跟从神啊。我以前看了一个小故事，那是发生在美国啊，很多年以前了。那个时候在美国南方就是有很多大的农场主嘛，啊，很多大的农场主，然后他们有很多的黑人的奴隶啊，黑人奴隶。那么有一天有一个农场主呢，总发现他有一个黑人奴隶啊，这个黑人奴隶总是很开心，就是无论让他干什么活，无论让他去哪里，给他住什么地方。当时黑人大家知道他们住哪吗？当时很多奴隶主就是挖一个洞，黑人干完活后就都住洞里，上面盖一个板子。当时黑人是这样的哈。然后他就发现有一个黑人，你无论让他干多么重的活，无论他多么，他总是很开心，总是很开心，然后总是在唱歌。后来那个奴隶主有一天他终于就忍不住了，他就当时他奴隶他是骑着马，庄园很大嘛，骑到那个黑奴那里。那个时候黑人是不允许骑马的啊，那时候就到那个黑奴那里找到他，就说哎我想问问你，你怎么总是这么开心呢哈？你就是无论你经历什么，你总是这个样，就是你到底有什么？我很想要，你有的东西我很想要，你告诉我，我怎样才能有你所拥有的？然后这个黑人奴隶就说呢，就说我知道主耶稣爱我，他赦免我的罪，他在我心里啊放下了一首歌，我每天要歌唱他。后来那个奴隶主说，我也想要啊，我也想要这首歌啊，我也想要你有拥有的，你告诉我，我怎样才能拥有你所拥有的？后来这个黑奴就说呢，很简单，就穿上你每个礼拜天穿的那件雪白的礼服，和我们一样在这个泥巴地里干活，你就会拥有我所拥有的了。后来这个奴隶主说，就是那我绝对不会这样的啊，骑着马走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就说哎呀，你不要跟我讲那些哈，你直截了当跟我讲，就我真的还是想要，你到底有什么？我还是想要，我也想成为像你这样子，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我必须要怎么做，我才能拥有你所拥有的。后来这个黑人就说，很简单，穿上你每个礼拜穿的那件雪白的礼服，和我们一样在泥巴地里干活，你就拥有我所拥有的了。后来这个奴隶主就说，我肯定不会是这样的啊，骑着马走了。但是过了几个礼拜之后，这个奴隶主后来还是来找到了这个奴隶，他说，我实在是想要你所拥有的，实在是想要。那这一次，我就是请求你，你就直接的告诉我吧，你不要再说上面的，你就直接的告诉我，我到底怎样才能拥有你所拥有的。后来那个黑奴隶就说，我早都告诉你了，我告诉你很多次了。后来那个奴隶就说，他说好吧好吧，他说我愿意我愿意。后来那个黑人奴隶对奴隶主说什么呢？他说哦，那你现在就不用了，就是你现在就不用这样去做了。什么意思呢？当你真正的愿意脱下穿上你那个雪白的礼服，放下你那个高贵奴隶主的地位，你完全 忘记你自己的荣耀，忘记你自己的尊严，忘记你的身份，忘记你的财富，你把自己当成一个奴隶的时候，你完全的舍己的时候，你就拥有了。你不一定真的要下到地里去干活，但是你一定要愿意下到地里去干活。就是你不一定真的要穿上你最漂亮的礼服在泥巴地里滚，但是你一定愿意这样做。你说我可以，你说这没有什么难的，你愿意这样做。所以这就是上帝对门徒说的话，这就是耶稣对门徒说的话，就是你要愿意背上你的十字架，你要愿意舍己。是不是每个人都背十字架呢？啊，都会有哈，有的人重一点，有的人轻一点。是不是每个人都当殉道者呢？不是的，不是。上帝今天很恩待我，让我住很好的房子，很好的收入，很好的家庭。上帝很恩待我，上帝没有让我去做殉道者，但是上帝期望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舍己，愿意舍己。那么谈到舍己呢，我就不能不再次谈，我以前在我们分享当中我谈到过一次，就是有一次我们跟冯海的妹妹冯海的妹夫她是一个宣教士嘛，美国的宣教士，然后他现在他们妹妹妹夫他们全是宣教士，然后Matthew 可能过一两个礼拜会来到我们当中好多年前我们有一次坐在一起吃饭，我们就在谈舍己背十字架的问题。后来当时 Matthew 中文还不好，好多年前啊，那时候他中文还不好，他听不懂啊，说什么啊，他们在说什么。后来冯英就跟他说啊，我们在说什么说什么。后来当时 Matthew 就说，他说谁要背十字架，他说我才不要背呢，你谁爱背十字架谁背。后来我们当时都鄙视他，一个美国基督徒你看信仰就是差劲，你是这个样子啊，耶稣说舍己背十字架，怎么不要背十字架，我们都鄙视他。后来过了好多年我才明白，当时在那谈话的人呢、啊，我的妻子，还有我妻子的母亲啊，什么，包括我妻子的妹妹，我们都在鄙视 Matthew。但是那一大堆人当中，谁在真正的背十字架 ？Matthew 变卖一切所有跟从耶稣 ，Matthew 放弃他在美国的这个 IT 的高薪的工作，跑到菲律宾去读神学。他以前在美国哇，薪水很高，然后。最喜欢开的就是跑车，每年要换最新款的跑车啊！他以前是这样的人，我看他以前的照片跟现在的照片完全是两个人，以前都是穿名牌的，那是便宜东西不用的，以前是这样的人，但是他决志信靠耶稣之后，基督之后变卖一切所有的，跑到菲律宾去读神学，然后去到中国大陆去当宣教士，一直到今天十几年在那个地方啊，孩子出生在菲律宾啊，然后刚出生来好像没几天吧，就坐飞机飞来飞去的。但是他呢，他不觉得自己在背十字架，相反谁觉得自己在背十字架，就是我们这一帮我们那多年前我跟冯海我们在公司里有高薪的工作啊，什么都很好，但是我们天天觉得哎呀我们在背十字架，其实哪有背十字架呢，更不知道十字架是什么。真正在背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在背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他舍己，他忘记自己了。一个忘记自己的人，他怎么会总觉得我在背十字架呢？他不会，他忘记自己。一个忘记自己的人，他才是最喜乐的人，才是最喜乐的人。我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怀孕的妈妈，哇，就是挺抱着个大肚子，满脸的幸福。还有我说以前这个姊妹，我就挺爱翘的哈，以前要是胖一点，也紧张得不得了。但是现在完全不管了。哇，现在肚子越大越开心，为什么？他的爱开始转移了。他以前爱什么？爱自己。哇，天天出门紧张的要命。哎呀，这个妆没化好。哎呀，哎呀，又胖了。哎呀，穿哪件衣服好？每天哎呀，人家怎么看我？哎呀，人家怎么评价我？恐惧战惊。但是现在呢，挺着大肚子，咕咕咕到处跑，开心呢，不再捆绑了。为什么？爱的对象转移了。所以我们想要喜乐的人生，我们想要得释放的人生，耶稣其实告诉我们舍己就好了，舍己就好了。你忘记你自己，不要总想着你自己，你总想着你自己你会很痛苦很痛苦。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什么，拥有再多的，你如果总是体贴你自己的话， 你一样是个最痛苦的人。就像那个少年官非常富有啊，我们都知道耶稣讲的，耶稣碰到那个少年官，当耶稣对那个少年官说你要变卖一切你来跟从我，那个少年官忧忧愁愁的走了。他非常的富有，他在道德上也很富有，金钱上也很富有，但是他最后呢忧忧愁愁。还有一个撒该，就是那个税吏啊，他是一个罪人，但是他信靠耶稣基督之后呢，他把他一切的家产一半分给人，然后凡俄大人的四倍偿还，事实上他全部的家产就没了。结果圣经说他什么？欢欢喜喜，欢欢喜喜啊，这就是差别。一个总是看自己的人啊，我拥有的我不能丢掉啊，我自己的尊严，我自己的面子，我自己的荣耀，我自己身上这个礼服怎么能到泥巴里滚呢？总是这样看自己啊，我是神的儿子啊，我一定要过这样的生活啊，我一定要怎样，一定要怎样，一定要有怎样的条件。如果你总是这样看，你会发现你永远过不上你要的那个生活，永远过不上。但是如果你不看自己，你是一个最自由释放的人。就像保罗，他无论是处富足处贫穷或者高低，他是最自由释放的。为什么？他不看自己，他眼里只看耶稣，他结果他就拥有最丰盛的生命。在耶稣对门徒说他必须要去耶路撒冷，要受苦，要受文士和法利赛人许多的苦，然后受在十字架上受死，第三天复活。然后耶稣对门徒说凡要跟从我的必须要舍己。这里面有两个必须，一个必须，耶稣必须要上十字架，这是天父的旨意，谁都拦不住，彼得都拦不住，魔鬼撒旦拦不住，耶稣必须要上十字架，这是天父的旨意。那么还有一个必须是给谁的？给耶稣的门徒的，必须要舍己，必须要舍己，必须不要总看，总在体贴你自己，总在想你自己。如果上帝让你穷，你就穷；如果上帝让你富有，你就富有。如果上帝要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当你这样行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我们最后来读一处经文，在马太福音26章39节，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6章39节起。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叫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就是舍己，不要体贴自己，不要照自己的意思，乃要照神的意思啊。在我以前的时候，我以前给大家也分享过，我以前很多坏毛病的，很多坏毛病。虽然是个男孩子，但是总喜欢照镜子啊，总是自己把自己不得了啊。小学啊中学都是这样，我中学我还组了一个乐队啊，当时各个年级班级去巡演，哎呀，总是把自己不得了，天天觉得大家都在看我，我的发型这个样子那个样子。后来我长大了之后，稍微成熟了一点，我觉得哎，好愚蠢呐、啊！谁在看你啊？每个人都在看自己，每个人都在体贴自己，每个人都在想别人怎么看我，谁在管你呢？没有人管你。所以，那我们基督徒要怎样呢？不要总是在想我要怎样怎样啊，我希望怎样怎样啊，我希望得到什么，我希望得到什么回报。我们眼睛就看耶稣就好了。你越看自己越痛苦，越看自己越痛苦，你对你自己不满意，你对你自己拥有的不满足啊。当你看耶稣的时候，你就会对自己非常非常的满意，因为耶稣接纳了我们，耶稣给我们新的身份。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将生命之道，将永生之道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也愿意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不再是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总是认为跟从耶稣是为了得到我们在今生在这个地上的利益啊，在这个地上的荣耀。 主啊，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做一个舍己，能够忘记自己的人，让我们真正的把自己摆在上帝的手中，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我们不再做自己的主，愿耶稣来做我们的主。啊，无论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所跟从的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去到青草地，还是让我们去到死荫的幽谷，我们都愿意跟从。啊，因为我们在行在主耶稣曾经走过的道路上面。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是舍己啊，在十字架上舍了他自己。主啊，主耶稣也要求一切跟从他的人也要效法他，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他。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